师兄们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《楞严经》，下面是想因虚妄，我们一起来看经文。阿难，譬如有人谈说蹙眉，口中水出，思踏悬崖，足心酸涩，想因当知，亦复如是。我们上次说过，相在心上呢，盘旋不去的问题，因为根对境相处之后，在心上呢生出了种种分别之相，就是虚妄影尘盘旋在人的这个心上而不能离去。你要推测它的将来发生什么结果呀，叫做悬欲，悬就是悬挂的悬啊，就是预想将来，又要回忆从前的各种事情，所以呢悬欲将来，回忆从前，这就叫做想。中国字啊很有道理啊，比如妄念、妄想、妄心这三个词啊完全不同。妄心呢是我们的根本，因为我们无明不觉呀，执着前尘，这就是妄心。妄心与这个尘相对，动了念头，这叫生起妄念，着在这个相上，念头盘旋不去啊，在这个地方又开始建立名字了，这就叫做妄想。所以呢三个词啊都不同。这里的想因呢就是指妄想，这个想啊最坏，很糟糕。我们修行呢就是要打破这个妄想，将一切分别相都扫干净啊，不要让它在这个心头盘旋不去。妄想扫除干净以后呢，十方虚空同时消陨，这个逐恶的五逐恶世就变成清净世界了，我们就可以有一生身，能够随意十方去来，而一切无碍。所以我们用功呢要知道诀窍啊，修行第一要紧就是要开悟见性啊，就是悟了这个道理之后呢，再时时的绵密保护，与我们自己的妄想啊、妄念、妄心做斗争，彻底将这个妄想打破啊，妄心就不转了啊，就不会再去这个不停的跑了。再没有分别妄想在心上盘旋纠结，心就清净而得自在受用了啊。关于一生身，这个咱们楞严经呢没有提，但是在楞伽经里头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咱们学习十八门的时候说了三种一生身，其中第一种就是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啊。我们刚刚讲过，三昧是不受一切受，当色受想因这个打破啊，这时候是正受，一切不可得，一切都无助，这个时候呢无比清净，非常的清安宁喜，所以叫三昧乐正受，就是不受一切受了啊。那么一生身呢就生出来了，它是自然而然的啊，不是说是咱们去求啊、去想啊、啊想要达到某个程度啊、想要出个阳神等等、阳神啊等等，那样想呢，就是练气功啊，不是佛法了啊。注意啊，假如这是练气功出阳神，这过患就更大了啊。因为练气功的人呢，首先要劳直了这个气在体内盘旋，这就叫小周天啊。他们要令这个气转呐、啊，在转的当中。因为妄想执着惯了呀，心里总是这个挂着啊，总是执着，有一点事情啊他都可能受惊吓啊，这样就容易导致这个气滞爱堵塞而出大问题啊。另外就是拔苗助长，气还没有动啊，总是想着让它动，这个时候呢就显出这个阳火偏高，因为你的这个思想是急着往上啊啊，要快，结果导致出这个结硬块、生毒瘤啊、毒疮等等啊。从前呢，苏州就有位这个名医叫叶天士，有人请他看这个毒疮病，他发现啊，用这个中医药啊，怎么都医不好，然后就问病人说：“病人，你这是咋回事啊？”啊，病人说是在练气功。啊，这个医生就说怪不得呀，这是阳火偏高而致医不好的呀。后来呢他还写了篇文章劝人呢不要学气功，因为阳火很容易混乱，医生也没有办法去治疗好啊。这还是小毛病， 那炼阳神这个就更容易出问题了。炼的阳神出来了啊，被境界一惊一吓，还可能把自己弄成了痴傻痴呆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因为阳神出来的时候呢，他是个小 baby 的样子啊，假如被好事的人看到了，故意放个鞭炮啊出个什么怪声吓吓这个小孩，结果呢砰的一声，这个阳神就被吓没了啊。相应呢，在屋子里的人呢，正在练功的人啊，就出了毛病。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麻烦的。退一步讲，就是说阳神练成功了，他也不究竟啊。因为不觉悟的话，这个不了解本命元辰到底是什么啊，就不晓得这个真如佛性，那生死大事还是不能了啊啊，因为你还在相里头打转，还在着相，所以无论怎么做功夫都依然还在生死里啊，这样是不行的。因此呢，大家不要以为悟道好像没什么奇特玄妙啊，就说哎呀，我怎么这一下就明白了啊，知道了，这就是悟道吗？哎呀，这么平常呀啊，其实啊没什么奇特玄妙才是最要紧的。然后是悟后保任，将妄想呢断光净尽，这个时候一生身不出而自出，因为一生身呢它就是第七识啊，它上面附牢了六根六尘种种妄想重重覆盖啊，所以呢这个一生身出不来呀。假如把它这个这些尘垢都清洗干净了，不受一切受，妄想呢也没有了，就是将第七识上面的覆盖啊尘垢拿掉了，这个时候一生身就自然出来了。因此呢，佛教一生身与道教的阳神不同啊，道教是生出来的啊，练出来的，所以他讲自然之体，而我们佛教呢本来如此，它并不是从哪儿生出来的，而是说根本就无生，一切众生同具妙龄佛性，并不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啊。你看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无生法忍，要识得这个无生啊，我们要明白它呢能够生一切法啊，我们就是要在这一点上开悟啊。如果大家轻视这一点，觉得我还是没有一点这个奇特，没有一点玄妙啊，我还是原来的人，这样的话就不敢承当，那就起不了妙用了。那假如是真得了宝贝发了财的，他是一定能够起用的啊，发了财之后自然起用啊，就是脱胎换骨，不再是之前的凡夫俗子了啊。因为凡夫俗子呢从前呢处处着相，开悟之后就不同了啊，表面上还是旧时的人，但这个时候的心路上，也就是说心态已经完全不是旧时的行旅处了，从前的所作所为已经重新改过了啊。这个就是《法华经》里所讲的种子落地之法，就是种子啊最关键，那觉悟的种子落到心地之故啊，最终它就会抽枝发芽而得佛果的。好，我们再回到经文上啊，这个响应呢可以证明它确实是能够起作用的。譬如啊，本来没有吃梅子，但都知道梅子是酸的呀，所以正说这个梅子的时候，诶，口中就涌酸水了。咱们知道那个三国里边的故事啊，曹操行军，那些将士行军，哎呀渴得不得了，他就说哎呀前面有梅林，这个时候望梅止渴，这个故事大家都熟啊。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响应呢、啊、再起作用。因为我们也没吃到梅子呀，他们也没吃到梅子呀，怎么会流酸水了呢啊。再比如来到这个悬崖峭壁上，就觉得好像哎呀马上要跌下去了啊，这个心里头马上通通通通通跳个不停，害怕的不得了，脚也在发抖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这个我们确实有这个想，它是能起作用的啊，确实在起作用。这咱们元音老人在说，他说我还真见过这样的人，他说呀那还不是悬崖峭壁呢，是单独的一根木头，就是那个毒的木头啊，摆在一个小河上让大家过啊。这个时候这个过桥的人呢、啊、过河的人呢、啊、他脚腿发软发抖，哎呀进退不得， 最后下得来呢，竟然趴到木头上啊，就不敢动。所以说呢，足心酸涩的很厉害呀 啊。后来呢，有两个小青年走上去，就把他牢牢的拉住，一步一步慢慢的小心的把他搀过来啊，最后才过来了。你看也是吓得不得了。所以响应当知，亦复如是。但是响应呢，虽然如此能起作用，但它也不是实有的，而且全是我们的妄想。下面呢，佛就开始证明这一点了。阿难，如是处说，不从眉生，非从口入。佛就告诉阿难，这一说就涌起的酸水啊，不是从梅子生，也不是从口里生的，因为你没有真正吃到梅子呀。涌酸水的是想象的法尘所导致的，就是响应所致，而响应呢，实质上无出无入的啊，所以是虚幻的虚妄的幻象啊。如是阿难，若没生者，没何自谈，何待人说？这是进一步证明，为何说酸水不是梅子生的呢？假如这个酸水是从梅子生的，梅子自己应该自己说话，而令咱们这个涌酸水啊。可是梅子一直在，也没有说过话呀，却为什么还要等到人说梅子，哎，说了以后呢，哎，这才生起酸水来的呢？足见这个酸水不是从梅子生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人的妄想。若从口入，自何口闻？何须持耳？若读耳闻，此水何不耳中而出，响踏悬崖，语说相类。假如说这个酸水是从嘴里进去的啊，从嘴而生，应该只有嘴能听到梅子声，然后生水才对呀。那又为什么用耳朵听到，得要借用耳朵，然后才能嘴里涌酸水呢？啊，假如只是耳朵能听见，那么这个酸水为什么不从耳朵里出来，不从耳朵出来呢？啊，这就足以证明啊，酸水啊，它不从嘴生，也不从耳朵生。上面呢，佛就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吃梅子，一个是立在悬崖峭壁上就害怕而脚软。那么站在峭壁边呢，也是一样的。当人站在这个峭壁边缘的时候啊，这心就很惊慌，脚底就发软发抖，这和吃梅子一样。这惊慌的感觉不是从脚生的，也不是从悬崖上生的，这全是我们的这个妄想啊！啊，是故当知，想因虚妄，非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因为这个酸水啊，它不从眉生，不从口入，所以说一切想因，它不是因缘性，也不是自然性。假如酸水是从梅子生出来的，那就叫因缘性啊。但实际上它不是从梅子生的呀，是由妄想而生，所以是非因缘性。假如这个酸水是从嘴巴自动进去的，这叫做自然生啊，就是自动本来就有的啊，自来本来就有的。可实际上这个酸水也不是从嘴巴里自动进去的呀，啊，是要人听到说梅子了，嘴里才能涌出水啊，所以这也非自然性。因此呢，非因缘，非自然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么这些都是妄想了，就如同前面说的受因是一样的啊。酸水生就是没有生，这响应啊，当下就是如来藏性，因为如来藏性就是生无所生，响应本身呢也是生无所生啊。说有，它无所来处；说无吧，却也不是没有，因为毕竟它这个口中还是流酸水了呀，所以呢。嘴里流酸水是生，但毕竟是无所生啊，不可得。它从什么地方它也不可得啊，这就是真如佛性的妙用。因此呢，我们一切处都要见性，因为一切处都是性的妙用。但是千万不要执着啊，一执着就变成妄想，那就糟糕了啊。好，今天想因虚妄呢，我们就学到这儿，明天我们学习行因虚妄啊。好。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